请翻到课本671页。还是从第六行看起好了。五风啊，五风，这个日宫以及月宫啊，那么都是有这个五风啊，让他们保持啊在天空中啊能够这个运行。那么这里所讲的五风，就是说明670页啊第三行的脊柱啊所列出来的这五风。看671页第六行，五风者，雌啊，第一个风叫做雌风，为有力，能护持宫殿。那么根据这个圆音法师啊，圆音法师在这个《楞严经讲义》里面，他也有解释这个五风啊。他说这个持风啊，是令这个不坠。楞严经讲义啊，楞严经讲义，佛陀教育基金会的那个单行本啊，255。第一个啊，持风令不坠，就是让它不会掉下来。这是圆音法师啊，圆音法师的解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课本上面说，五风者持啊，为有力，能护持宫殿。能护持宫殿，好像这个意思啊，并不是很清楚啊。那么这个圆音法师说，持风令不坠。再看养啊，未能保养宫殿。那么这个日宫也好，月宫也好，里面有宫殿啊。那么这个宫殿呢，让它能够维持住。受就是容纳，容受。含容宫殿，含容宫殿，转未转日月，这些都是从字面上啊就这样子的解释啊，让它转，转当然是转动的啊，转动能够转动，调。啊，未调日月的寒暑，那么这个就是配合这个热天冷天啊等等的啊，调这个日月的寒冷或者是比较是炎热。然此注中啊，五风名与长阿含有同有异，这句话呢是有问题的，因为啊这个脊柱670页的第三行所列出来的五风啊，就是根据长阿含的，它本来就是根据长阿含列出来的五风。那么这个地方说跟长阿含有同有异啊，这个话就讲不通啊，所以长阿含这三个字啊是有问题的。那么后面啊，再看第九行啊，671页第九行说，经言又为五风所持，自然运转，第一是持，第二柱，第三动，第四转，第五行。那么这个五个跟670页的第三行的五个啊是有同有异，而670页的第三行那个就是长阿含，而现在举出来的呢，671页第九行开始的持住动转行啊，这五个啊并不是长阿含，是哪一部经呢？是大楼探经。大楼探经，但是呢它这里面啊跟大楼探经来这个互相对照呢又错了一个。在大楼探经的卷六大一，黑记306的 下来啊。错的是这个，对吧？啊，三者，这个课本上面是动，经啊本身列出来的是注啊，注风，三者注风，三者注风啊。那么长阿含，所列出来的五风啊，是在670页的这个第三行嘛哈。长阿含的这个大正藏呢，是在长阿含。那么长阿含呢是慈啊，我就不想详细写了。慈、养、寿，长阿含的五风是这五个。那么跟我们脊柱的是一样的啊，而大罗探经的这个五个呢稍微有点不同啊。第一个词是一样，第二个就不一样啊，第二个这个就不一样了啊，第三个也不一样，第四个转，第五个也不一样啊。这两部经啊，不同的有三个啊，第二、第三、第五啊，这个五风的这个列出来的这个名字啊，有三个不同，所以在671页第八行啊，名与长阿含，这是长阿含三个字啊，应该要改成大楼坦，这样文字才比较通顺，符合这个实际的这个情况。名与大楼坦啊，或者写楼坦经也可以啊，楼坦经好了。名与楼坦经啊，有同有异，因为那边本来就是长阿含，那么跟楼坦经啊名啊有同，两个同三个异。好，671页的第九行经言，这个地方应该旁边注意一下，这是楼坦经所言，楼坦经卷六所言，五风所持自然运转啊，持风助风，第三个叫做助风，不是动风啊，是助啊，帮助的助，助风，第四转风，第五行风啊，同义可见也，是二同三异，两个相同，三个有异。这两部经啊所说的内容啊三个有异。那么关于楞严经讲义啊，圆音法师的讲义讲这个五风啊，解释这个五风啊，他是根据启示经啊，但是他说的是一啊，持风令不坠；二，助风令安住；三，随顺风令顺行；四，摄风；第五，降行风。那么这个是依这个启示经的所解释的，所做的解释，可见的启示经啊，他说的五风呢，跟这个长阿含跟大罗探经啊又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每部经的这个翻译的名字啊不太一样啊。他说的是持风、助风、随顺风、摄风、降行风啊。好，接着看671页最后一行啊。其双持三顶者啊，那么这一句话也是671的脊柱的内容啊，670页的第四行，其双持三顶，就是这个日月啊，它的运行啊，它是水平方向的啊，它是从东到南，再到就是顺时钟这样转，日月都是这样转的啊， 经里面是这么说的，顺时针法，从这个东边是东胜神州嘛，啊，那么再转到南州，再转到西州，再转到北州，啊，它是这样子转的，啊，它的高度呢是正好跟双雌或者雌双啊，据守论叫做雌双，啊，跟那个雌双的山顶啊是正好那样的高度，也就是四万由旬，因为须弥山是八万，啊，根据据守论讲须弥山是八万，啊，那么雌双呢就是四万，如果须弥山说是八万四千，那么雌双呢应该是四万两千，而这个日月的这个转的这个轨道的高度啊跟这个雌双的高度是刚好一样高，就是四万或者四万两千由旬，所以其双雌山顶啊，在六百七十页这个地方啊，第四行玄环三腹，这个三腹啊是指的是须弥山的三腹，照四天下，照耀这个四天下，所以双雌山高四万两千由旬，那么这个脊柱啊它采用的是经的高度啊，不是采用论的高度，如果是采用据舍论，那么就是八万的一半，就是四万，但是它采用的是经的高度，八万四千的一半，所以是四万两千。好，翻到六百七十二页，如长阿含及楼叹经，这个文字啊其实啊都是这个抄录啊大经书的，从如长阿含及楼叹经皆曰等等一直下去到这个第七行，第七行上面啊，乃以日月数行，到这个地方都是大经书的文字，大波涅盘经书在这里，哦，中间有地方又不是大经书，大经书啊，如长阿含及楼叹经皆曰，日月天子之果报与四王同，到这里是大经书，先把这一段啊括一下，用括号括一下，这是大经书的文字，为什么日月天子之果报与四王同呢？他们的寿命啊是相同的，寿五百岁，这是天上的五百岁，啊，他一日一夜等于人间的五十年，啊，一日一夜等于人间五十年，所以寿五百岁，住在旁边，这个就是日月天子之果报与四王同。下面呢不是大经书，又楞严明，啊，从这里开始又引用楞严经的经文了。楞严明什么呢？四天王圣藏宝殿居日月宫，这个是楞严经的经文，楞严经在这个地方啊，楞严经卷二，这个字应该念藏，对不对啊？藏圣藏宝殿嘛，啊，不应该藏吧，啊，应该念藏，经文是这样子的，这个我是阿难尊者自己啊，阿难尊者啊跟如来这个见到这个四天王的圣藏宝殿呢 啊居日月宫，看圆音法师的讲义，这个随至二宫啊就是日月啊，因为已经到了须弥山的一半，那么跟这个日月宫呢就同样高，于是乎就顺便也看了这个这两个宫啊，日月宫。那么这个经文呢证明就是说四天王的宫殿啊跟这个日月宫啊 是一样高，一样高呢。佛与阿难呢，在楞严会的时候呢，就提到啊，就看啊，看到这个日月宫啊，去这个四天王殿，但是呢，也等于看到了日月宫，啊，证明这个日月宫跟四天王殿呢是差不多的啊，同样在那个高度。好，我们回到课本672页第三行啊，故知啊，日月宫城高其双翅三眼，有楞严经的经文知道啊，他们的高度是一样的。玄环须弥覆，也就是脊柱的文字。671页的第四行啊，玄环三覆啊，照四天下啊。回到672页第四行，若具张衡浑天图，从这个张衡浑天图啊，从这里开始又是大经书的文字，又是大经书的文字。这个张衡呢是东汉时候的人啊，是公元78年到139啊，是东汉时候，东汉人做浑天仪，做这样一个仪器啊，是古时候的这个观测这个天体位置的一种仪器啊。好，若据啊，这个张衡浑天图啊，张衡的浑天图，那么则言啊，这个浑天仪里面啊，文字的说明啊，说日如同鸡子黄，鸡子啊就是鸡卵啊，鸡蛋啊就是鸡蛋，鸡蛋的蛋黄啊，太阳啊如同一个蛋黄啊，天呐，啊，如鸡子白，就是蛋白啊，整个的天空啊就是蛋白，日从东出，渐渐西没，啊，从东边出来，然后西边呢，啊，下去，复从土下，啊，当然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啊，它是从土里面啊入地东出，从地里面向东，又从东边出来，绕天地转，故言入日出乎霜，那乎霜啊是神东方的一个神木啊，神木，
神木，
日入啊蒙氏啊，那么这个蒙氏呢是太阳这个没入之处啊，古时候称啊太阳啊没入之处叫做蒙氏，如此方所论啊，乃以日月数行也，就是从这个张衡的浑天图啊所说的日从东方的夫霜啊这个神木那里出来，然后呢到西方啊蒙氏啊目录，从图里面再回到这个东方再出来，这样子的运行啊是这个数的行，而佛经上面讲的是横的，啊，它是这样子哈，啊，顺时钟这样子的绕的，啊，从这个东方再绕到南方，再绕到西方，再绕到北方啊，它是这样，日是这样转的。但是此方所论是数的行啊。好，到乃以日月数行，到这个地方是大经书的文字。是从第四行的若具张衡这个地方开始，也是大经书的文字。好，下面呢记的作者啊说明，经是玄饶三覆 周围赵氏天下也，周围的这样子的转啊，顺时钟这样子。那么看到太阳顺时钟呢，我们现在到北极去的话，夏天的话就看到的太阳就是顺时钟，水平方向这样转的。我们如果站在北极，如果到了冬天的话呢，根本没有太阳，对吧？啊，冬天的话啊，如果是冬至日的话，站在南极看太阳的话呢，是逆时钟转，也是在地平线那里，这个绕的地平线这样子水平方向转，这是在南极。是，这个须弥山是印度的这个宇宙观里面的一个说法嘛，啊，我们上次讲过了，现在的很多的这种这个著作里面谈到这一方面的时候，跟现在的科学啊是不合的。那么我们只能就这样子去看了啊，就是时空背景不同，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啊，这个有现在的科技啊，天文的这个观察啊，观测的这种的这个仪器啊等等的知识啊都不够啊，所以像我看那个燕培法师的《记舍论》的这个他的注解里面，他有提到啊。就是说以现在的科学来看，这些都是不对的啊，当然是不对的。对啊，演培法师也是这样讲啊，啊，但是呢他解释的时候也是照了这个论啊，就是经论的解释，但是他里面有注明，他说跟现在的科学是不对的啊。当然我们过去啊听的时候，有的法师会讲啊，业力的关系啊，啊，因为你的业力跟这个古代的人的业力不同，古代人看到的是这样子，我们现在的业力是看不到的，啊，但是你这样的讲法当然也可以这样讲，但是问题是大多数的人都不恐怕都不能接受，哎，所以我是这样认为，就是我们要知道，既然是指月之指，那个手指啊，随着时空的背景不同啊，它会换。最主要的佛教所讲的啊，要求的就是缘起空的这个道理，它是无论如何在科学上来讲，它是居于这个指导的这种地位啊，缘起空啊，这个因缘这个生法的这种的这个道理啊，这是非常非常的科学的啊。那么既然佛经啊，它是这个指月之指，我们现在为了避免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进退两难的这种境况，我们就应该这样子去想啊，这个手指啊，它是真手指假手指没有关系，啊，最主要的是那个得月啊，要得到那个月啊，得到月，这个月是什么，就是空嘛，或者二谛这个道理啊，现在这个讲的都是四书地啊，叫你从四书地误入到圣义地啊，对吧？主要的目的是这个嘛，啊，那么讲的三地啊，讲的四地，这些理就是得月了，这是月亮了啊，或者呢像法华玄义所讲的啊，二地、三地、四地、一时地、五地，这个五啊是没有地，对吧？也就是在这个《维摩经》里面讲不二法门的时候啊，所有的菩萨都讲，然后文殊菩萨做一个总结，最后呢维摩居士啊一句话都不讲啊，就是无地啊，最高的境界是无地啊。起心论也讲，讲真如也是一个这个手段而已，也是一个手指而已，真如这一个名词也不要的，啊，那才是真正的得月，啊，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想通了，那么对于这个障碍啊，就不是障碍了，啊，这些他所讲的反正他是当时的世俗地，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怎么去讲，应该要用现代的世俗地去讲，而那个圣义地啊是不会变的， 永恒的真理，对吧？我们现在是佛教徒，我们要讲现代的世俗地区，古代的世俗地我们要不要了解？要，因为有人那个的时候佛经啊，从那个传承下来，他是这么说，与现代的科学不合，我们可以讲清楚，那我们应该要讲现代的世俗地。我是不行啊，各位各位要努力了啊，用现代的这个怎么样的这个啊世俗的这些道理啊，因果事相啊，不要用这些资料，这些资料能够不用就不要用，但是免不了啊，要去讲的时候呢，也要讲清楚说明白，自己就不要陷入到啊进退两难啊，到底要怀疑还是要那个越来越不相信，那你糟糕啊，对佛经越来越不信。所以我是考虑，就是说从这样的角度去切入啊，这个比较是对自己比较好。他们比我们更困难，嗯，要不要这个批评，这个又是看情况而言啊。那么你比如说你完全赞叹这个其他宗教，那么你这个佛教还要不要这个传播，对不对？当然既然要传播佛教，那么当然要有宗教方面的比较，还是要有的啊。佛教的它的殊胜在什么地方啊，就是这个缘起空的这些道理，比如说。那么其他的宗教啊，它是不容许你怀疑的，对不对啊？我们所知道的像天主教、基督教、回教，它不容许你怀疑的 啊你怀疑就是叛徒了嘛。他们自己宗教所谓的这个需要得到的那个月亮，对，那每个宗教都是这样子啊。思想
看起来，对，看起来有时候
太主观是吧？
对，老庄也有
他们的道理，
一些方便的讲法。其实他们的目的一样，是要找那个月亮。
就是道非道什么的。对了，无论是老张思想或者是这其他的宗教啊，种种的他有他的这个道理的啊。如果完全无理的话，也没有人会去相信嘛。所以很多讲宗教是很主观的，有时候是先入为主的啊。等到这个先接触到了以后啊，再要想改变呢，也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你刚刚讲的要不要去批评这个问题哈，啊，如果
我说我们去批评，我说我们
因为这个问题哈，大家都难免会主观了啊。他心不要说别的，我接触的比较多的是一贯道了啊，我接触的比较多，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拉我去信啊，是很努力的要拉我去信的啊，结果我还是不接受。不过我那个后来脱离他们不来纠缠我，我也是一件事情啊，把他们考倒了啊，因为他自己啊铺了一条路，结果让他自己啊弄得进退不得啊。他们有一天早上啊，天刚刚亮啊，就来叫我说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我说为什么这么早要我去参加你们的聚会？他说我过世的父亲啊要跟我讲话。他自己啊陷入到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我就去了啊。那时候年轻气盛啊，你说我过世的父亲要跟我讲话，我说可以去。到了他们那边呢，是公寓房子的一楼，地下室啊是他们的佛堂，下面已经开始。我呢坐在他们客厅里面没下去，他们就叫我下去，说我父亲在叫我。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下去之前我们先把话讲明。我跟我父亲啊，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住校，有一天星期六我父亲到学校来跟我啊 谈了一些事情，给了我一些东西。你们说我父亲要跟我讲话，我就要问这个问题。如果他能够回答，那么他是我父亲啊，我就从此以后无条件的信你的教。如果不是，讲的完全不对，或者根本不知道，那么你们是骗人。我就跟他很不客气的这样讲，那个时候年轻气盛，也不怕得罪人。我说你考虑要不要我下去，结果他想了一下，他说那你不要下去。我那时候自己开车嘛，我开了车子就走，从此以后他不来找我。否则的话呢，一到礼拜六礼拜天到我家里来一谈就是几个钟头，一定要叫我去信。所以这些问题哈，有很多啊是有道理的。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吸引人的地方啊，有的地方它就自己本身啊把自己搞得进退两难。这个我不敢讲啊。你现在讲的，你是根据你自己的想象呢，还是你是有调查过？
因为我有
研读这个他们的圣经啦，或者什么啦，讨论。对，没错。因为世界这个几大宗教啊，它能够流传这么久，都有它的这个道理的啊。所以每一个宗教有它每一个宗教的这个能够这个持续啊红传的这种的条件啊，它本身的那个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没有办法啊。有各人或者是写的这个著作哈，它各有各的立场。我是觉得我们来学这个的话呢，我自己个人的这个取方向啊，我是觉得站在一个啊因病与药啊，门门都是第一等等的，像各宗各派之间，比如说是到底哪一宗啊，净土宗是最究竟最了义，还是这个禅宗是最高，或者是什么，我不认为如此啊。我个人认为是什么样的病就要有什么样的药来跟他配合。只要那个药那个病跟刚好是相应的话呢，那个药就是第一啊。我个人认为这样。那么你去信基督教，你去信天主教，你认为信了以后你自己觉得得到了这个很大的好处，那么你信那个也是对的嘛啊。不需要这个把别人批评的这个啊，这是踩到脚底下啊，也不必要这样子嘛。因为这些宗教它本身啊，这些几大宗教啊，它本身有存在的这个条件的啊，它有它的长处的，不是那种邪恶的那种邪教，那个邪教是不行的啊。我们也要这样子去分辨，对吧？他劝人为善啊，劝人做好事等等的，这些宗教就是可以这个啊，让他这个建立起来嘛，让他能够这个红传下去的。我是觉得这样子了。不会不会不会。好，我们再看672页的第八行。须弥、七经以及铁围山，那么总共是九个山啊，九山啊。那么这也是670页的集注的文字第五行啊，说须弥、七经及铁围山入水皆84000游行啊。那么84000游行呢，上一次我们也讲过了，它是根据的是经啊，不是根据的聚舍论啊。好，回到672页啊。名九山高广以及数量，那么九山就是中央是须弥，然后是七经山啊，这个七座山呢都是经子所成，再加上外围的铁围山，总共是九山，中间是八海啊。那么这些山的高以及它的宽度啊，这些数量呢多有啊。如聚舍颂曰啊，那 那么下面呢都是、根据这个居舍论啊，居舍论呢它的高度啊只有八万啊，那么670页的集注呢 它的高度是84000起的起算的，这个上次我们说清楚了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我上一次的参考资料啊也说明啊，参考资料已经念完了啊。啊，我们念一念就好了啊。居舍颂曰啊，居舍颂曰呢，这是居舍论的卷十一啊。苏弥卢处中啊，处中啊，苏弥卢处中，苏弥卢就是须弥山啊，处在这个最中央的地方。为这个苏啊，这个梵语这个苏啊。就是庙啊，弥卢啊就是高啊，就是庙高山啊，处在最中心的最中央的位置啊。次啊，于见达罗，这是居舍颂啊。苏弥卢处中啊是居舍论的基颂，那么其次呢于见达罗次啊，于见达罗这句是第二句，也是寄送翻双词，但是居舍论本身翻成词双，翻词双。以山顶啊有二道脊啊，高起来的这个山顶啊有两个高起来的这个山脊，山能持此啊，就是能够啊。持这两道这个三级，故名也，就是它的形状啊啊有两个这个高起来的这个三级啊，所以叫做啊持双啊。第三句啊，伊沙陀罗山啊，那么居舍论的这个陀字，它用的是这个陀啊。我们刻这个大字也可以，这个这个、地方一点，这个下面一点都可以通用啊，用的是这个头，用的这个头，伊沙陀啊，陀罗山这个用的这个头子啊，论是用的这个，翻成池轴啊，山峰啊上耸，犹如抽轴，那么就是一柱擎天啊，这个山顶上面啊有这种的东西啊，这个山峰啊很奇怪的一个细细高高的一个东西，好像车轴啊。山顶持故，据说论的这个长行文是山能持故啊，论文啊是一个能啊，山能持故。好，这是第三啊，从须弥山开始的第三，然后在第四啊的第二行里这个这一句偈颂。结地洛迦山，结地洛迦山是第四句啊，就从中央出来的第四个山啊。据舍书曰啊，此即西方的宿名啊，这个结地洛迦是西方的一个宿的名字。我们看看这个宝书，这是宝书的解释啊。大正藏我没有查，在这里是吧？啊，所以这个地方讲是基于西方宿名啊，宝书是讲印度宿名啊，这四个字是印度的一种宿的名字啊。那么这一座山上面的这个宝树啊也有这种的树，这个形象呢跟印度的这个树啊非常的相似啊，所以呢就把这个树的名字啊作为这一座山的名字啊，从以为名啊。宋书言，宋书啊，宋书 常元辉所做的《俱舍论》的颂书啊，是说，这个颂书啊，好像佛陀教基金会有单行本啊。这个单行本呢是在配集的276啊，基金会有好像啊，有这本这个单行本，元辉啊。好，那么这个颂书啊是这样解释说，此方啊，其实它的文字是此方啊，是此国南方，此方啊是此国南方，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南方，亦有此树，亦有啊，也有这种的树啊。虽然是印度有这样的树，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南方也有这个树，热带的树的啊。名这个丹莫山，这个丹啊，淡漠山，这个淡是个错字啊，应该是明岩墨山，岩墨山啊，所以第四个山啊，这个杰地罗迦就是翻成我们的话叫岩墨山，称为岩墨啊。好，山上宝树，这座山上的树形似彼故啊，这个树的形状跟印度或者是中国的南方啊，热带有这样子的树，称为这个树啊，就称为岩墨啊。所以呢，就把这个岩墨啊，就作为这座山的名字啊。再看第五啊，第五座山，苏达离舍那。翻成我们的话叫做善见，为什么叫善见呢？是见者称善故啊。那么对这座山大概是看起来很美很美的意思啊，看到的人都会称赞的啊。第六啊，第六句也是第六座山，恶师啊福杰拿啊，真不好念啊。厄斯啊，福杰拿，翻成我们的话叫马耳，马的耳朵啊。山形似彼故啊，山的形状啊像马耳，所以叫做马耳，马耳山。第七，比那啊达迦山，比那。大家山啊，第七啊，翻成我们的话叫象鼻啊，大象的鼻子啊。那么山形啊是比故。第八，尼明达罗山，俱舍书曰啊，那么无论是光记无论是宝书，通通说这是鱼名也，鱼的名字啊。其鱼嘴尖，这个鱼的嘴巴呢很尖啊，山形似故，山的形状呢啊像这个鱼的嘴巴，叫做尼明达罗啊。故华严音译言，这个华严音译呢，其实查到的，我查到的是一切经音译啊，又称之为慧灵音译，一切经音译啊。一切经音译总共有100卷，佛光说这个一切经音译啊是慧灵的音译，那么它是根据啊玄音音译以及华严啊慧渊啊华严经音译啊，扩大了这两部著作变成它的一切经音译啊。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是在一切经音译的卷22，大正藏54，446 六啊，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没有查这个华严音译啊，查到的是一切经音译啊，一切经音译因为已经包含了这两部著作了，把它扩大了。这个一切经音译啊，他说此言此边三也，就这一句，这一切经音译的注解啊，什么叫做啊尼明达罗三？一切经音译说此言此边三也，就这一句，就是一切经音译啊这个地方所说的此边三。这个佛光是解释这个什么叫做一切经音译，佛光的解释是扩大玄音音译以及慧渊的华严经音译而 铸成了一切经音译一百卷。因为这个华严经音译啊，它只把这一部华严经里面的有关的这个梵文直接翻译出来的内中的文字啊，把它做一个这个汉译的工作，所以它只有两卷啊。那么这个玄音音译啊，它这个所涉及的这个经典就比较多，所以它有25卷。那么一切经音译呢，是综合这两部的著作，然后再扩大，所以做成了100卷啊。它的里面的工作就是把梵音啊直译的这个梵音啊这种名词，把它翻译成汉文。啊，这个音译啊也是一个工具书啊。那么像翻译名义集啦啊，一切经音译啦，都是这样。像这种一切经音译的话，有的它的这个编排的时候，譬如说哪一部经，从卷一开始哪些名词翻成这个汉文啊，一部经完了再来一部经，也是从卷一开始一直到最后，里面的这个梵文啊直译的啊翻成汉文，它是一部经一部经分开的，有这样子的这种安排。这个一切经音译啊，现在讲了一切经，就表示它有很多部的经，它所以在编辑的时候呢，他是把一部经一部经这样子分别的这样列出来啊。那么像这个，它是只有华严经，华严经从头到尾啊，凡是有翻译的这个啊这个音译的部分啊，他就把它翻成这个汉语啊。好，华严音译啊，或者一切经音译，翻成我们的话叫做慈边三。七经外边，在七经山的外边啊，围绕于六山故，也就是说这个慈边山呢，为什么叫做慈边山呢？在七经山的最外，就是第七个经山是最外边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讲，七经外边我们写成这个七经啊，加两个字，这样更清楚了。在七经里面是最外边的这个啊，最外之边，所以叫做慈边三。那么在七经里面最外的边，所以围绕其余的六个经山。再看偈颂，于大洲等外，也就是七经山的外围才是四大洲。这是据舍论啊，据舍论的安排在七经山的外面的咸海，七经山里面的海叫做香水海，七经山的外围叫做咸海，咸海有四大洲，与大洲等外，因为大洲一共有四个，所以用了等字，在四大洲以及那些小洲啊，都是在咸海里面的，它的在外围呢有铁轮为山，这个铁轮为山是第九座山，这是最外围的铁轮为山。那么在670页这个地方呢， 第七行啊，说铁围山呢、啊、高328游行啊，这个我们参考资料有写过了啊，这328游行二巨炉设办啊，它这个数字怎么来的？不知道。跟《俱舍论》以及跟《三部经》统统不一样，《三部经》讲的是三百。好，回到673页的第九，前七经所成，这句话要怎么解释呢？前面的七座山是经所成，加几个字看起来比较清楚啊。前七经所成啊，前七山乃黄金所成，苏弥卢四宝，中央的须弥山，苏弥卢就是妙高山啊，也就是须弥山是四宝所成。这个四宝所成啊，跟我们前面所讲的也要稍微说明一下。我们翻到664页啊，664页的第二行开始说，东方提头赖扎天王慈云慈国护持国土居黄金锤啊，东边的黄金锤，因为它是东方嘛，东方提头赖扎天王，他是居住在须弥山的半山腰的东边啊，叫做慈国天王。这个慈国天王居住在东边，他是属于黄金锤。好，各位记得这个地方讲的东边是黄金。再看南方琉璃，再接下去看西方是白银，然后北方呢水晶，对不对？但是啊，现在这个地方苏弥卢四宝啊，我们看看这个俱舍论它是怎么说的。这个东南西北的这个四宝啊，跟那边的有出入。好，我们休息一下。